将这地赐给我们的时候，我们必以慈爱诚实待你们。
于是女人用绳子将两人从窗户里坠下去，因她的房子是在城墙边上，她也住在城墙上。二人对他说，你要这样行，不然你叫我们所起的事就与我们无干了。我们凡出了你家门往肩上去的，他的罪必归在自己的头上，与我们无干了。凡在你家里的，若有人下手害他，流他血的罪就归到我们的头上。女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去了，又把朱红色的系在窗户上。二人就下山回来，过了河，到嫩的儿子约书亚那里，向他诉说所遭遇的一切。最后一节我们一起读。又对约书亚说，耶和华果然将那全地交在我们手中，那地的一切居民在我们面前心都消化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们感谢你，因为你不但是我们恩典的主，你也是这样一位征战并且得胜的主。你当年如何带领你的子民过红海，过约旦河，进入应许之地。主，你今天也照样带领我们每一位，让我们成为你国度的精兵。因为主，你要将我们成为你手中合用的器皿，来成就主在我们身上的旨意。主，我们将我们自己完全交托仰望在你面前。主，虽然我们是软弱，虽然我们是瓦器，但主啊，因为有你的宝贝在我们里面，我们才可以在这样一个时代里面成为你自己的见证。主，巴不得今天你透过这样的宝贵的信息再次向我们每一位说话，以使得我们可以领受到主你对我们的恩典，也更加明白主你在我们身上的旨意。把下面时间恭敬的交托仰望，求主你亲自的教导我们，也施恩怜悯我们。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神。因为当今天早晨我看到外面有纷纷扬扬的飘起雪花的时候，我心里面还有一些嘀咕，今天人会不会少呢？因为昨天晚上有那么多人，在我们来到哥伦比亚服事的一年多当中，最多的聚会都是在春节期间的聚会。因为在春节期间教会有很多的饭食，也有很多的活动，吸引蛮多的人，但往往都是这样一个春节聚会以后的那一个组织来的人会比较少，再加上今天天气也不好。但感谢神，今天还是有这么多弟兄姊妹愿意来到主的殿中，来学习思想他的话语，也来寻求主对我们的旨意。那么其实约书亚记第二章这样的经文我们平时可能有看过，但不会做仔细的研究。而一般的重点呢，我们都会思想到拉合，对不对？因为拉合的这个见证在新约里面有好几次提到，因为他不但在马太福音一章在耶稣基督的家谱里面提到，而且在希伯来书在雅各书里面也都有提到。那我想今天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因为其实这一段经文主角一共有三个人，两个探子加一个妓女拉合。所以照理如果我们仔细讲的话，其实可以分开两次讲，但因为在这样一个新年的信息安排里面，我只能用一次讲到把第二章结束。所以我们先思想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出现的第一对主角，就这个两个探子。那我先请大家翻到民数记的十三章。如果大家熟悉一些以色列人历史的话， 这已经不是以色列人第一次来窥探迦南地了，对不对？我们翻到民数记十三章，也我把一头一尾给大家读出来。民数记十三章，我先把第一节和第三节给大家读一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打发人去窥探我所赐给以色列人的迦南地，他们每支派中要打发一个人，都要做首领的。摩西就照耶和华的吩咐，从巴兰的旷野打发他们去，他们都是以色列人的族长。下面就是这些，因为都是以色列的那个各族的族长，那十二支派，每个支派出了这样一个族长代表，都是声名蛮显赫的人。但最后他们判完了以后是一个什么结果呢？因为具体的细节在民数记里面都记得很清楚，在这样一个十二个声名显赫的族长当中，只有两个人有信心，就是约书亚和加勒，其他的都是没有信心，抱了这样一个凶性。我就把也三十二节到三十三节给大家读出来。他探子中也，我们再多读一节，就是三十一节。但那些和他一同去的人说，我们不能上去攻打那民，因为他们比我们强壮。探子中有人论到所窥探之地，向以色列人报恶信说，我们所窥探经过之地是吞吃居民之地，我们在那里所看见的人民都身量高大，我们在那里看见亚拿族人就是伟人，他们是伟人的后裔，据我们看自己就如蚱蜢一般，据他们看我们也是如此。所以你把这两段对比在一起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出有多大的属灵的分别。因为在第一次窥探地的时候，这些人是什么呀？是有名的人物，都是十二支派的首领。那么在约书亚第二章里面呢，这个两个人叫什么名字？没有，圣经里面没有提到，连他们的名字都没有。那我想第一次窥探的时候，因为那是他们在旷野，可能摩西还那个有这样一个所谓的壮行礼，对不对？每个支派的代表出来还给他们壮行一把，打发他们去了。但这次听完怎么讲，二章一节讲了很久，暗暗打发两个，一个是有名的，一个是没有名的，一个是大场面的，一个是暗暗的。但最后的结果居然有如此大的差别。那差别在什么地方？差别就在和信心。所以在我给大家的也讲到的大纲里面，这两个探子让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信心的出发。为什么在当年第一次窥探迦南地的时候，因为在那样一段背景里面，也我想高牧师在开始讲那个约书亚记这样一个第一讲的时候，应该跟大家也提醒过，因为本来以色列人过了红海进到旷野，从过了红海进到迦南美地，就是说百万大军，对不对？因为当时南京上百万人，再加上那个就是俘虏儿童，应该有两三百万人，就走得再慢，四个月的时间完全可以到这样一个迦南美地。结果这些人走多少年？这些人走了四十年。所以本来四个月可以走到的，结果他们走了四十年。那一代人除了加勒和约书亚都倒闭旷野，也坐在后面的弟兄姊妹今天听我声音应该没有问题嘛。我也感谢神，因为在台下的时候还不停的咳嗽，因为这个我已经经历过几次了，上来神的怜悯就临到我，让我可以来传讲他的话语。所以那一代人他们四个月的时间本来可以走到的，结果走了四十年才走到约旦河边，除了两个人才可以经过约旦河进到应许之地。所以我们从两个探子的身上，让我们就可以学习思想到这样一件事情，神的作为和我们人的作为完全是不一样的。我们人怎么样，喜欢有名，喜欢大的场面，还喜欢怎么样，欺软怕硬，稍微遇到一些困难我们就会有这样一个退缩。当年这些探子他们进到迦南地，好像看到这些伟人身量高大，就觉得用那个北京话来讲，心里面就怂下来了。以色列人的犯怂不是那一次， 后来在那个列王的时代，你要在那个在沙漠记上14章、15章一直到17章，你看当扫罗王带领以色列人和周围人征战的时候，特别到11章，那个腓力士人哥利亚，对不对？哥利亚人身高多少？按照经文的记载，完了换算成你今天的数字的话，有3米多高，就是比世界上任何人，现在我们知道的任何人都要来得高。在这样一个伟人的面前，上到君王，下到百姓，吓得全都落荒而逃。只有大卫，他有这样一个属灵的胆量。所以在这里面，让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两个探子，虽然他们没有名字，连圣经里面也没有记载他们的名字，而他们出发的时候也没有这样一个壮行的场面，但是他们在心里面有神给他们信心，因为这是两兵交战，怎么样？勇者胜。你知道那个当侦察兵其实那个伤亡率是很高的，不管是在过去的年代还是那个也现代化战争面前，如果你要深入到对方的那个敌营里面去那个刺探情报的话，你没有信心没有胆量的话，恐怕你走出这个屋门口的那个勇气都没有，因为你自己的性命你不知道，可能你去到那个敌阵以后很快就要被人给抓起来给干掉。那么去了以后结果怎么样，能不能够刺探到消息，能不能够平安的回来，那更加是未知数，对不对？所以这两个无名小卒，约书亚可以打发他们去，显简的这两个人他们在以色列民当中是信心的这样一个标标者，所以约书亚可以把这样一个重大的使命托付给他们。那如果我们把第一章上下文联系起来看的时候，其实也是让我们看到这两个探子，我觉得是以色列老百姓当中的这样一个代表。那么约书亚呢，是以色列当中这样一个合神心意这样一个属灵领袖和继承人的这样一个榜样。在约书亚第一章里面，神几次的讲到你要刚强壮胆，刚强壮胆，对不对？神用这样一个属灵的帮助来帮助约书亚，在这场战争面前神已经宣告了他的得胜，对不对？因为凡你脚杖所踏之地我都已经赐给你了，在属灵上已经有这样一个得胜的宣告。但是约书亚他之所以成为这样一个属灵领袖，他在战略上怎么样藐视敌人，在战术上还是重视敌人，所以他要派两个得力人去做这样一个那个敌情的侦察。那我们可以做一点思想，我们为什么往往在那个属灵的那个征战当中常常不能够得胜，被魔鬼撒旦那个去嬉笑呢？就我们错误刚好是反过来了，我们对战略征战，我们在战略上怎么样，我们是惧怕前怕狼后怕虎。我知道在有些那个就是以灵恩派的教会里面，他们会教导一些那个就以魔鬼撒旦的那试探啊攻击各种各样的，最后搞得大家怎么样非常的惧怕疑神疑鬼。其实没有必要，就如同我们在那个所有的人的训练那个就是特别银行里面那个假钞结业员，他们做的最基本功怎么样，是知道真钞是怎么回事。如果你对耶稣基督的救恩，你对神的得胜完全有把握了，你没有必要去那个像真正的专业的点钞员，你没有必要去研究假钞，因为只要跟真钞不一样怎么样，一定是假钞。因为在最近一段时间，如果你往国内打电话，你大概都会听说在你们家的那个亲戚朋友里面被假钞给害过，对不对？而且这种害人的手段是越来越高明，但如果你对真钞有足够的研究的话，再高明的假钞你还可以验出来，对不对？所以我们在那个这样一个征战里面，我们的失败往往是跟约书亚是反过来，我们在战略上怎么样是很惧怕，完了在战术上呢又很疏忽，我们并没有好好的准备。特别我们在新约亮光里面，我们还没有好好的那个怎么样穿戴起耶稣基督的全副军装，我们就以为可以跟魔鬼撒旦征战了。 魔鬼撒旦他要动一动，如果我们没有好好的装备我们自己，魔鬼撒旦动一个小指头，我们可能就会失败的很惨。在使徒行传里面就有记载，对不对？有几个人他们看到使徒有这样一个那个就医病赶鬼的权柄，他们也想学一把，结果魔鬼怎么样，那些鬼，耶稣是谁我们知道，保罗是谁我们也知道，你们是谁，结果这几鬼怎么样，跳到他们的身上狠狠地欺负了他们一把。所以我们从约书亚的身上，因为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约书亚并不是一个主角，在我们把第一章第二章连起来看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约书亚他成为属灵这个领袖，他有战略上的怎么样这样一个藐视敌人，但他的战术上有这样的重视敌，派人判自己信得过的，也在神的面前有这样一个见证的，这样两个人去做这样一个窥探工作。那么这两个人，我觉得如果我们从之中，也我小时候那个，因为在我那个也我是在我外公外婆家里长大的，虽然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期间里面，因为我外公外婆家里面还有一些藏书，其实像一些古书孙子兵法我小时候也看过。那如果我们从这样一个那个军事角度，我们看到两个探子来窥探迦南地，其实他们有没有真正的好好的窥探，没有啊，对不对？他们只是那个躲在这样一个妓女的家里面躲了一段时间，后来一个在山里面躲了三天，对不对？所以你说他们有没有呢好好的窥探，可能并没有好好的窥探。你上一次那石膏探子还真好好的窥探了一把，还弹回来什么石榴啊葡萄啊，你看还有一些也所谓的呢这种那个就是从那个窥探地带回来的这些真材实料来那个向摩西汇报一把。这两个人呢并没有好好的窥探，所以当你把这两次窥探你放在一起看的话，实在看到那个神的安排和我们人的安排完全的不一样。那么在约书亚记第二章里面所记载的这两个探子的窥探，我就完全是神这样一个安排，神他主动的引导在里面。特别当我们在看圣经里面，特别在这种重大的历史关头，因为后面当讲到那个约书亚记第七章这样一个要把耶利哥城来攻取的时候，也是神完全的引导。因为这次窥探的重点就是你们去窥探那地和耶利哥城，因为大家圣经后面如果有那个约书亚记征战的地图的话，因为耶利哥城呢刚好是在迦南地的中部，所以是中部战役的这样一个第一仗。他们过了一段河，如果把耶利哥城拿下来的话，就建立了这样一个根据地，可以向南向北，因为接下来的战役就是南部战役和那个北部战役。因为约旦河的那个，因为他们是在约旦河东嘛，他们过了约旦河就进到这样一个迦南地，所以有中部战役、南部战役和北部的战役。所以无论是窥探这个地方，还是在七章里面所记载的真正的耶利哥之役，那场战争真正的打起来，都是由神主动的安排和引导在里面。在这样一个细节的安排和巧合，我觉得在圣经里面另外有一处可以相媲美的，就是在创世纪24章里面，就是年老的亚伯拉罕差派他的老仆人需要给他自己的那个独生爱子以撒娶妻的时候，在这一切事情上我们从人的眼光来看好像是巧合，对不对？但是这一切都有神他主动的安排和引导在里面。你说他们可以去很多地方，对不对？因为耶利哥也是一个大城，但神就带领他们去到这样一个妓女拉合的家里面。至于很多的细节，他们为什么要去，他们在那里面躺卧是什么意思，这些细节我们没有必要讨论。我们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看到的就是神巧妙的安排和引导。因为事实上整个的耶利哥城是这样一个邪恶的城市，如果在神的公义里面全城都要把它给灭掉。而且当时因为以色列人的风声早就已经传出来了，对不对？ 摩西带领他们过了红海，而且他们在几个月前，因为如果你把民数记和约书亚记呢连起来看的话，他们在几个月前在约旦河中已经靠着耶和华的大能已经灭掉了亚摩利王西宏和噩，这些事情他们已经听到了。但是他们有这样一个回应吗？固然在拉合的言语当中好像说，我们一听见这些事心就消化了，因你们的缘故并无依然有胆气。这是拉合用他自己的口吻来提到我们，但并不是耶利哥城他们当时从君王到老百姓这样一个真实的写照。因为在当时的君王和老百姓里面，他们还是有怎么样以为耶利哥城，因为耶利哥城从考古发掘里面来看的话，也是在当时这样一个防守，特别是那个工事做的是那个就是很完备也是很牢固的一个城，因为城墙是那个很宽大的，很多人的房子就是盖在城墙上。所以从这两个探子的这样一个呢经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从人的角度这是一个信心的出发，但从神的角度呢，神有他奇妙的保守和带领。所以当我们思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两个探子其实我们从，因为约书亚是属灵的领袖，我们很多人可能很难以真正的学习，因为觉得这是属灵领袖，可能神并没有给我恩赐做这样一个属灵领袖。但我觉得这样一个两个探子的见证是今天我们可以思想也可以学习的，就是神在很多的这样一个所谓的 critical moment 神使用领袖，神也使用许多这些无名的仆人。你像在中国大陆过去几十年圣灵亲自工作，这些有名的传道人关了关杀了杀放了放，对不对？西方的宣教士50年代也全部赶出中国了，但有这样一个百倍的收成，神是用谁做的？神是用这些无名的传道人。那么在我也自己的那个学习生活当中，我除了圣经以外，我也很喜欢看这些那个就是宣教历史，那个宣教士的传记。在前几天我们也长辈组的聚会当中，我们也看了那个戴德生的见证。那我就固然像戴德生这些在教会历史甚至在那世界历史当中留下一席之地的是值得我们学习，但我们不要忘记在教会历史当中还有许许多多这些无名的宣教士。你像在中世纪的时候，在不要讲中世纪，就在一两百年之前，当这些宣教士他们要坐船漂洋过海，在路上那个也好几个月的时间，我看过那个就是耶稣会，就是 Jesuit， 就是天主教里面的很大的一个修会。因为在中国那个名目清除，像那个唐罗旺他们基本都是那个耶稣会的那个也宣教士。当时耶稣会的宣教士他们不但在圣经上面有那个很高的造就，因为一般的天主教的神学院的话，他们像 MDiv 这样的他们要学6年，而像我们基督教的话只有3年。所以从这样一个学养上来讲的话，耶稣会的修士不但他们在信仰上有那个很深的造就，而且他们是当时在那个自然科学各个方面也受了很高的装备。但在耶稣会的修士他们去差派到远东来做宣教的时候，因为在海上漂洋过海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在路上的时候一半人，就比方说出发是100个人，结果到了目的地呢只剩下50个人。在这剩下50人当中，在5年之内很多人由于水土不服啊，由于疾病饥荒啊，由于那个敌对势力的迫害，5年之后只剩下10个人。所以你想当年100位宣教士他们受了这么好的装备，结果经过10年在工厂上只剩下10人。当然像了利玛窦、汤旺这些他们在历史上还留下了他们的名字。那这些在历史上没有留下名字的90个宣教士，我想他们在天上的奖赏不见得比利玛窦、比唐罗旺他们要来得低，说不定更大。那么这样一个 reflection 也是 Billy Graham， 就是格里汉牧师，因为格里汉牧师现在已经过了90了，他最后一场布道会是 2007年在纽约的 Madison Square。如果你看看就是最近两三年 ，Billy Graham 他自己的一些文章也好，还是他在那个接受一些专访，他自己也有这个反省。他虽然神使用他，让他成为20世纪最大的布道家，在那个世界上几大洲很多国家都带领了很多人信主，但是他觉得他在添加他的冠冕，可能不见得比普通弟兄姊妹们来的要大。所以当把这样一个两个探子的见证放在我们面前的时候，其实也是鼓励我们自己。可能我们在神的家里面，神并没有让我们做领袖，让我们做这样一个所谓的那个很显赫的工作，但如果我们是凭着信心，我们真正的为神做的时候，神一样会纪念我们。所以虽然我们在圣经里面不知道这两个人叫什么名字，甚至在希伯来书11章的信心伟人谱里面，拉合的名字提到了，这两个探子名字也没有提到，但是在添加他们的名字怎么样，早就被记在主耶稣的生命册上面。阿门。感谢神。所以我觉得我们今天很多的弟兄姊妹们，因为今天我想在座的绝大部分都是主里面的弟兄姊妹们，所以我觉得这一段经文首先是神透过探子，这两个探子跟我们讲话，让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出发。可能以前你在为主做见证的时候，在传福音的时候有很多的惧怕。你说当年的探子他们去到迦南地心里面有没有惧怕？我想他们心里面一定也会有惧怕，因为这是一个他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因为很明显这两个探子是年轻人，不会是老一辈的人，因为真正约书亚带领他们去征战的时候，这些老一代人都已经倒闭旷野了。可能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他们还会听说，哇，那边的人是人高马大，他们是巨人，我们是蚱蜢。可能在他们的记忆当中，他们还会有一些印象。但是当约书亚带领他们来到了约旦河边，要进行这样一个属灵征战的时候，他们有这样的信心，敢于为神付上这个代价，哪怕怎么样一去不回。所以他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出发的时候，神有对他们有这样一个奇妙的带领。好，我们再看第二个，我讲是第一队的主角是这样两个探子，我们再看第二个主角是拉合。那我觉得拉合的信息是对我们在座的很多的福音朋友来讲，因为按照拉合的情况，他配得救吗？不配，对不对？因为不管就是你怎么样解释，可能在天主教的一些那个神学家或者解经家里面会对拉合进行一些美化，但不管怎么样，经文里面写得很清楚，他就是一个妓女，名叫拉合。因为从字面的意义上来看，这个拉合是这样一个声名狼藉、道德也很败坏的人，他本来是不配得到神的拯救，但这个救恩居然可以领导他。那救恩为什么可以领导拉合呢？按照经文的记载，也按照新约里面在希伯来书11章和雅各书2章的这样一个 reference 就告诉我们，拉合的得救是他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投靠。因为在整个的耶利哥城里面听到这样的风声的人很多，对不对？但是愿意投靠耶和华的人又是那么的少，这里面除了拉合跟他的一家以外，我们没有找到其他的人物。因为你从约书亚记一直往下读，而且拉合做这样一个那个把两个探子藏起来的事情，他需要不需要信心？他当然需要信心。这是在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百万大军快要兵临城下的时候，一定会有严密的防守，而且风声已经有一点走路了，对不对？他第二节有人告诉耶利哥王说，今夜有以色列人来这里窥探此地。耶利哥王打第三节，耶利哥王打发人去见拉合说，那人到你这里，今晚你家人要交出来。知情不报，这怎么样？是间谍，是通谍，全家操斩，罪不容赦。 但神居然给拉合有这样一个信心，他可以把这两个人藏起来，而且做了很好的安排，让他们找不到。等这样一个那个就是也抓人的风声过去一点，又从城墙上把他们放下来，又告诉他们你们在山里面藏三天。神有的时候安排也实在是很奇妙，神的仆人从城墙上就是藏在城墙上，从城墙上放下去。在使徒行传里面，如果你看使徒行传第九章，保罗也有过这样的经历，对不对？所以城墙看你从那个也是什么样方向来解读。城墙固然一方面是我们人想炫耀自己的象征，但这个城墙也可以为神所用，来保护我，来应聘他自己的仆人。所以两个探子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出发，那么妓女拉合呢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投靠。他因为听到了耶和华的风声，他也今天看见果然有神的子民来到我家里面，所以我愿意怎么样，不但是我自己，还将我的全家的性命怎么样多一些摆上。他十二节讲到，现在我既是恩待你们，求你们指耶和华向我起誓，也要恩待我父家，并给我一个实在的证据，要救活我的父母弟兄姐妹和一切属他们的，拯救我们性命不死。所以拉合他有这样一个信心，不但有这样一个爱心的接纳，而且他是有这样一个实在的行为和那个全心投靠的这样一个心愿在里面。他自己因为在当时的时代，其实在中国古时候也是一样，所谓的那个一轮犯罪是要株连九族的，他不但自己愿意冒这样一个险，他也把自己的那全家人都摆在这样一个信心的祭坛上面。所以我想我们在座的很多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回想我们自己蒙恩得救的经历，我们在座的绝大部分人，包括我自己在内，虽然我自己心里面挣扎了蛮多的时间，很多重要的问题都思想过，但也不等于我所有的问题都思想清楚，对不对？今天有很多问题我还在主的面前求问，但是我们终归会有那样一个 critical moment， 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尾声，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投靠，因为知道耶和华的名是美善的，知道神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所以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投靠。当我们愿意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投靠的时候，神就会给我们安排有这样一个出路。所以第三个，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两个探子是以色列人，是男人，而且是很正直很敬畏神的。一个女人拉合是一个外邦人，是一个妓女，是一个很败坏，本来是被神弃绝的这样一个。一直到今天，如果你有知道一些那个近前的所谓的那 Orthodox Jews， 就是留着大胡子头上戴着小毡帽的这些人，因为原来我们在那个加州是住在也帕拉托和蒙廷利有交界的地方，在帕拉托有很大的犹太人的社区，你在礼拜六早上你还经常可以见到这些人，他们去到会场。那在这些所谓的 Orthodox Jews 里面，到今天他们还会这样祷告，当然他们不敢直接提那个耶和华的名，他们只是Adonai， 就是主，主啊，我感谢你，我是犹太人，我不是外邦人，我是男人，不是女人。所以这两个探子和妓女拉合，从人的眼光来看的话，根本是两极，根本是有这样一个巨大的反差在里面。但是在神的恩典里面，他们是蒙受的是同样的救恩，是一样的恩典。而且按照以弗所书第二章的话来讲的话，以基因拉合为代表的这些外邦人，我们原来怎么样，我们在神的主约上是无份的。所以其实老早在旧约，不仅仅是在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那一刻，老早在旧约，在以色列民这样一个鲜明的历史当中，神已经为外邦人的救恩预备了这样一个救法。这个救法是什么呢？就是那一条朱红色的线。你看在十七节，奥伦对他说，你要这样行。十八节讲到，我们来到这地的时候，你要把这条朱红绳系在坠我们下去的窗户上。二十一节， 有人说照你们的话行吧，于是打发他们又把朱红线绳系在窗户上。这个朱红线的绳就如同 Randy 弟兄昨天跟我们短讲当中，我们中国人是贴那个春联，对不对？犹太人是在 Passover， 因为犹太人 Passover 的话就是在犹太人的那个正月十四，在犹太人的正月里面，犹太人过逾越节是用羔羊的血在门框上涂。那么这条朱红色线就是在属灵里面是一样的预表，最后都是指向了哥哥他身上的十字架。所以这个朱红色线就是成为这样一个得救的记号。但拉合自己的信心有神这样一个外在记号的信，这外在的记号就是这条朱红色的线。那么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讲，就是我们愿意不愿意口里承认心里相信来领受这样一个恩典。后来你有没有想过，他当时敢挂这样一个朱红色的线，可能是跟当时他们迦南地的人的风俗完全不一样的。他要挂这样一个朱红色线，会不会引起人家的怀疑？还是会引起人家的怀疑，对不对？但是他既然愿意投靠耶和华，而且他透过这两个探子给了他这样一个实在的证据，所以他也有这样一个胆量把这样一条朱红色的线挂出来。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在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跳跃。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领受这样一个恩典以后，我们愿意不愿意在众人的面前，就像妓女拉合，她得救以后，她愿意在他们家的文外面把这样一条朱红色的线挂出来。我们可以在世人面前宣告我们是基督徒的这样一个身份，其实对我们也是一个蛮大的考验。我们有很多人是习惯什么做暗暗的基督徒，哎呀，就平常那个来参加聚会就好了，让我跟他传福音。可能刚刚信主的时候还有点热心，后来传了几回被人泼了几盆冷水，再加上有的时候那个也可能生命当中的见证也软弱一些，绊倒了一些人以后，好像就更加不敢传福音了。不是的，因为拉合他的生命并没有完全的改变，对不对？神对他有慢慢的带领，以使得他后来可以在耶稣基督的那个家谱里面有份。我们每个人长进都有这样一个经历，那可以新旧约彼此呼应呢。在约翰福音四章，对不对？也有这样一位声名狼藉的女人，当耶稣基督跟她讲了活水的道理，她欢欢喜喜的领受了这个救恩以后，她把水罐放下，去到本来是歧视她也是让她抬不起的头的这样一个城里面来传福音，众人因她的见证信了耶稣。所以我就在圣经里面，当然讲了很多大的使徒的工作，但圣经里面从旧约到新约也给我们看到这些如同珍珠一般很多这样一个伟大的姊妹们的见证。所以不管弟兄也好还是姊妹也好，让我们在新年里面我们真正愿意让主来使用我们，因为这个恩典对我们每个人来讲是一样的，无论是对以色列人还是对外邦人，无论是对男人还是对女人，无论是对所谓的义人还是对所谓的罪人，因为我们在神的面前都是领受了一样恩典。愿主在新的一年里面帮助我们，我们已经信主成为耶稣基督的儿女的，我们学习这两个探子，不管我们在地上有没有名，甚至在我们在神的家里面有没有这种所谓的名分，我们愿意成为耶和华军队的这样一个精兵，当神要打发我们去为他征战的时候，我们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出路。如果你现在是还在牧老阶段当中，也把我的当年神将这样的信心赏赐给拉合，今天也可以照样的赏赐给你，让他看到神是值得我们投靠的。所以最后我们一起翻到希伯来书十一章，希伯来书十一章呢有两节的经文可以成为 约书亚记第二章很好的这样一个属灵总结。我们就读希伯来书十一章的第一节和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和第六节这两节经文，我也盼望弟兄姊妹你们可以作为呢经句把它给背下来，因为这两节经文神的话语昨日今日到永远都不会改变。我们找到了，我们一起读出来，就读两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一节和第六节，我们一起来。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第六节，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当年的两个探子和妓女拉合，在他们有这样一个呢信心的出发和信心的投靠的时候，他们并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他们愿意有这样一个出发，愿意有这样一个投靠，所以神就丰丰富富的赏赐给了他们，成为我们今天可以学习和效法的榜样。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不但将你自己的恩典显明在我们面前，而且你也透过圣经，透过教会历史，将历史记载这些如同云彩一般的见证人摆在我们面前。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今天虽然是透过约书亚的第二章这样一个短短的经文，当你将属于你自己的子民两个探子，他们愿意有这样一个信心的出发，和一个原本是外邦的罪人妓女拉合，他有这样一个信心的投靠，最后都得了你属灵的赏赐，成为主你重用的器皿的时候，我们实在是要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的恩典永远高过我们过犯，主你的道路也永远高过我们道路。主，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再次向我们自己交战，主你自己的祭坛面前，愿主你炼净我们，以使得我们可以真正的成为主你合用的器皿，如同那两位探子，也如同妓女拉合，可以在你的恩典里面有份，也更加在你的国度上面成为主你自己合用的器皿，成为你征战的精兵。也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们的心怀意念，虽然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还会遇到很多的挑战，还会遇到很多的难处，就如同当年你要带领您的子民要进到迦南美地，他们要经过一个又一个的难关，要历经一次又一次的战争，但正是在这样一个难关和在这样一个征战当中，主，我们的生命可以被你所建立，我们的生命可以成长，合乎主你自己的所用。主，保守我们在你面前的心怀意念，也让我们在新的一年里面我们更多的经历你，我们更多的荣耀你。感谢主，垂听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